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魅力人生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配音演员施荣。施荣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那我想呢，人们最难忘记的就是你给这个茜茜公主当中的国王 Franz 配音。你那个音色当中啊，淡淡的冷，把国王那种尊严啊和高贵完全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呢，有人称你是这个王者之风施荣。
其实我自己我也没感觉到有这种。
尤其是那一声呼喊茜茜，就是说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
怎么了茜茜？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安排？
妈妈只要我和鲁多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茜茜，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不，不。
为什么？
我不愿意毁掉奶奶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奶奶的丈夫。
可是茜茜，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奶奶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茜茜，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个片子反正是我的配音当中大概离开这个行业最后配的几部片子，所以应该说经过了几年在译制片厂工作，当时也稍微有了一些经验可能。
那施荣老师是这个上世纪啊七八十年代我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力配音演员了。那时候配了这个像茜茜公主啊，还有水晶鞋与玫瑰花啊，还有什么杀气啊，铺天进行曲，超人，包括那个什么动画片天书奇谭，还有这个什么国王与小鸟等等。
对，是在那个阶段正好是译制片厂，人们可以说是那时候是黄金时代，因为演员的阵容从这个老演员，当时像这个我进厂的时候，邱岳峰毕克呀，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都在那中间，有这个像乔真啊、杨生淳啊，这还有这个年轻的像丁建华，我们后来进来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个队伍特别的整齐，再加上又是刚刚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对译制片，这观众对译制片的这种渴望，这种要求也特呼声也特别的高。
那时候也是译制片的这个最辉煌的时候。
对对，现在回忆起来，确实那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人员呢，什么队伍啊，是特别整齐。
但是就是在这个最辉煌的时候，你在1986年的时候去美国留学了，是吗？
对，对，那时候我在译制片厂已经工作了7年了，对对对，这工作也是很有兴趣。你越深入进去呢，你越觉得自己跟这个老一辈的演员比的话，不论是从这个生活的经历啊，还是从个人的这个修养上，都是很不够的。而且这个做译制片的这个配音演员的话，你的这个阅历越是丰富的话，就你自己的资源就越丰富，你对这个人物创作的手段就越多。所以当时也是那种刚刚改革开放的那种气氛嘛，像我们这都是在文革当中应该上学的时间都被耽误了嘛，所以也特别希望能够有了这种机会的时候去充充电。对，
那在这个国外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还会经常想起在译制片厂那段美好的时光？
这既是一种 挺令人难忘的这个回忆。
嗯，
但是呢，其实呢，也是一段挺令人沮丧的回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会觉得，你后来的20多年，你不管你怎么加倍的努力，在那儿工作，也是这个，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觉得说，你也有自己的成功之处，也有自己的这个成功的喜悦。但是，比较起过去这个配音的那一段来，怎么总是见着逊色？
就好像没法超越，是吧？
或者说就是说，你跟朋友接触也好，你跟这个。其他的人谈起过去也好，人家说哦，只有当人家介绍你说，哎，他以前配过这个酋长，哦，他是酋长，就觉得好像你这7年就是永远就是最高峰似的，你知道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以后的这种经历，你再努力再怎么着，好像总是觉着最辉煌的还是最值得回忆的还是那一段时间。
那你觉得这些配音经历是不是对你这个今后的这个啊人生的这个理想啊，包括你的追求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呢？
是的，
嗯，
因为那时候很小嘛，
嗯，
就有机会接触这个电影配音，然后呢自己就会有意识的在这方面去寻求一些发展，
嗯，
所以后来我记得还到那个什么广播电台这个少儿节目的什么训练班呐，啊，
嗯，
什么这个，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也参加学校的一些什么话剧队的演出啊。
好像在这个上中学的时候，你又从幕后走到了幕前啊，做了回小演员是吗？
是，那是在初中初一的时候，
嗯，
初一的时候有机会去参加了一个电影小足球队的拍摄，
嗯，
当时这个剧组到处的找小演员，因为他要十几个小演员嘛，
嗯，
到各个学校去找啊。然后呢这个也去这个一些工人文化宫啊少年宫啊演出啊什么的去看，那当时我在学校里参加那个朗诵队嘛，到文化宫去演出嘛，他们到我们学校来找的时候我是没被选上，但是在到文化宫去这个看节目的时候正好我在台上演出嘛，所以就被选上了。
嗯，那后来你是在1979年的时候报考了这个上海电影艺制厂是吗？
对，那是后来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呢，不是毕业，那时候就是文革了嘛，文革了以后，
嗯，
我们是参军了啊，1968年的时候参军以后到了部队以后呢，因为有过这配音啊这拍电影的经历，所以参军也不安心呢，就想去做文艺兵啊，
嗯，
所以后来呢也如愿以偿了，就进了这个沈阳军区抗敌话语团。
嗯，
所以在抗语团呢抗敌话语团的话语团一待呢就待了十来年。
嗯，
那么然后从话语团复员回来，
嗯，
那么其实我心里边就也就一直惦着，就是希望能再回到知道以前做过这译制片的工作嘛，希望有机会再回到这个译制片厂去。
嗯，
而且当时呢正好我复员的时候是1978年，
嗯，
78年的时候复员，然后79年进厂，正好是那时候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外国影片，你知道文革的时候看的外国影片，
对对对，
除了阿尔巴尼亚，
嗯，
就是朝鲜的，
嗯，
是吧？那到了78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影片进来了，
嗯，
像《追捕》啊，这个《望乡》啊，这当时都是非常轰动的，
嗯，
还有这《未来世界》啊什么的，
嗯，
其实我对这译制片厂的演员是非常了解的。
嗯，
我一看这些片子，我就知道进了很多新人。
嗯，
你比方像童子荣啊、丁建华，就当时我就一看，哦，这都是新进的。
那第一次给这个男主角配音又是哪部片子呢？
也不是男主角吧，大概是就是比较主要一点的角色，
嗯，
可能是《杀气》吧。
杀气，
是苏秀导演的日本影片，一个那种推理的那种影片。
嗯。
毕克是配那个警长，我是配他的一个助手，就讲他们两个人怎么破这个案。
嗯，
然后这个童子荣是配那个和和英良，是配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钢琴家。然后这个他的犯罪的这个事实怎么后来被这警察这个发现出来的？
嗯，那奴隶呢？
奴隶。他也应该是在这个前后，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杀气是先
杀气是第一部，
然后是配，然后是参加的奴隶，对。 嗯，奴隶式的男主角。
那在这七年里边，你觉得最令你难忘的是什么呢？
这是秘密问题
啊？为什么说是秘密问题？
不是刚才这，不是这导演这个便秘，这个问题最令我难忘的是什么？嗯、我觉得最难忘的还是来考译制片厂，
就是刚刚进厂的时候。
对，因为这个抱着一个满腔的热情到这儿来，当时而且我们是占了一些便宜，是吧？嗯、是从部队复员回来。嗯，有这种条件，别人条件比你好的，如果不是部队复员回来的，像当时林东甫在集体，
对，他是进
考上了，人家也不要你，是吧？
对，
那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但是真的人说你来试试吧，那就是这个试骡子试马就要溜
溜，
那三个月，我记得好像是试用了三个月，那时间是那肯定是令人难忘的，确实是非常。蛮紧张的。我记得大概最后我被确定说，哎，你就留下来吧，可以了。那是因为配了一部那个，卓别林的片子，就是这邱伟峰老邱主配的那叫什么来着，《大独裁者》。大独裁者里边给了我一个角色，一个小犹太人，说话那声是滋儿滋儿的那种。当时我就觉得这是给我一个能表现的机会，我可以模仿，我可以就表现出来我的模仿力。所以就使劲儿的这努力了一把。最后我记得鉴定的时候，当时那心突突的跳呢，那声音一出来以后，我好像听见有人旁边在说，哎，这谁的声音啊？这是没听过。我就感觉好像是
有戏，
可能被认可了。后来就从那儿就确定留下了。
早上好啊，杰克先生。
有什么好的？
还能对付着过呗。
你还能对付着过，你这个人倒挺想得开。
啊哈，你听了亨克演讲？
我可没听，没那闲工夫。
是啊，你要比我们好过多了。那理发师有消息吗？
还在医院里。
啊，自从打完仗他就住那儿了。
是啊。
干嘛你不把他的理发店租下来？
他不肯。他三天两头写信来说他要回来。
这么一直关着怪可惜了的。
关着好。捐税这么重，政府早晚会把他没收了。
是啊，你说的对。这日子是没什么好的。
在这个国外生活的时候啊，肯定会情不自禁的关注有关译制片方面的情况。
其实我离开译制片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个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应该说我已经觉得自己不是这个译制片的一部分了。这个译制片的那生活只是我过去生活经历当中的一段宝贵的回忆而已，因此也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它。真正唤起我对译制片的这种过去的这种情怀和关注的，倒是就是最近几年，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兴起，这个从这个配音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而是一些年纪很轻的网友，他们对老一辈的这个艺术家，像陈旭一啊，像邱岳峰啊，毕克，对他们那种怀念，对他们这种艺术成就的肯定，反过来让我觉着我过去那七年的这个生活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是感觉到译制片这种艺术形式被肯定，被这个年轻一代的人欣赏，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你觉得这个七年里边你最满意的作品或是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呢？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莆田进行曲》这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挺过瘾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演员都希望就是能配一些有一定的对自己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的角色，然后你如果通过这个实践，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往前迈了一步，上了一个台阶。
我什么都接受了。我安慈连这肚子里的孩子都接受下来了，
请别把话岔开，求求你。
今天他看也不看我就溜了，明天我就滚楼梯了，这样我能滚得好吗？ 弄不好就没命了。
我不是一直跟你说不要你去干吗？
开什么玩笑啊！我为了什么才和你硬凑在一起？和你这个大肚子硬凑在一起？
我们是硬凑在一起的吗？
不光这样，十年来我为了什么挨他打？为了什么挨那家伙踢？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你别踢我的肚子，别踢我的孩子，别踢！
是你和阿银有的孩子，我管不了这么多。
那你要我怎么办？要我怎么用？
我不知道，我是个一辈子跑龙套的。
我快临产了，你对我说出这种话来，那你当初何苦要留下我呢？
我是跑龙套的，人家怎么吩咐我就得怎么去干，叫我从高处往下跳我就得跳，叫我打滚我就打滚，叫我往火里钻我就得钻，
别这样，
叫我滚楼梯我就得滚，就是这样，拿三千拿五千，
别这样
跑龙套就这样。你有什么说的？
你说
我叫你说说呀。
以前我都无所谓，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乐呵呵的笑着去干了。可是这一次不知怎么的，我也说不清楚，我越是喜欢你呀，我这心里边就越觉得难过。我越是想和你生活下去，可我越这么想，我的心里就越觉得悲哀。我和你呀，越是这样难分难舍，我越是觉得痛苦啊。
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啊，今天很多的配音迷看了您这期之后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
我要感谢你给了我这样一机会来回忆一下这段美好的经历。
好的，让我们一起跟观众朋友说再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刘广玲，非常高兴能在《魅力人生》节目中和大家再次见面。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他会没命的喝威士忌。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笨。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